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呢，我们讲第三宗这个速生，也就是已与获得神者密速生。那么将这个内容呢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不依靠道次理，不获得神者密自力。第二段呢，就是依靠道次第容易获得自力。第三段呢，就是道次第的教授具有很容易获得深者密的速生相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易获得深者密的速生。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第一段呢论当中说到，易与获得深者密者，自言及论主大教颠，遂是第一最深教授。然触发也未曾贯修菩提伽罗，若不以此善事教授，自取必登难获密隐。舍人获得一笔观待长久志气，极大勤劳啊，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这个圣者什么是深者的密。那么深者呢，就是指佛陀，也就是道士佛陀。什么是深者的密呢？需要了知深者的密呢是殊胜的菩提心，还有呢就是具有殊胜方便的大空心是这样的。或者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深者密就是指深深光大以及密乘的一切道圆满，这叫深者密。然后这个自言怎么理解呢？自言就是指佛境，在本论当中讲到佛经和论典诸大教典虽然是第一殊胜的这个教授，但是呢对于一个才开始修行，过去呢没有长期传习过的初学者来讲，如果他不依靠真正三智士的教授，单单就是凭自力直接屈辱必登的进论，往往难以获得密意的。即使能够获得，但是呢也是需要观待很久的时间，下很大的功夫是这样的。那么为了了知深深的意义我们打比方来讲，比如我才开始学习修理电器，没有工作经验，虽然我有很好的一个维修手册，上面交代了最好的维修方法，但是呢我如果没有人指点，只是自己依靠这本书来维修，还是很难真正得到这个密意。即便是能够获得，那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这个思念要走很多这个弯路，最后才能明白。但是呢最后明白的也就是那么一点点这个窍诀，也就是书上说说那一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换一个方法我直接就是问这个圆净师，那么这个问题应当怎么处理，他就直接指点的就说，哎，堪布啊，这个问题这样调整一个就解决完了是这样回答。那么他这句话就叫做这个教授直接告诉你要点，那么你就依靠他的这个教授很容易获得一种这个密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密意就是这么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把这一点传给别人，那就是依靠教授容易获得密意的速生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诸大教典虽然确确实实是最速生的这个教授，但是呢对于劣根者来讲，也就是对于下根者，或者说对于这个初学者又是劣根者，对他来讲不依靠三智士的教授，那么整个教典对他来说就不成为这个速生。比如对于婴儿来说，虽然这个食品营养很好，但是呢他接受不了吸收不了，所以也不成为这个速生，跟这个比一样的。那么大藏经当中都是呢殊胜的佛菩萨的经序论典，也有注释大德的语录和种种的这个注释。那么我们不依靠三智士的字典只是在图书馆里面自学那么这样很难理解到其中的深深密意。虽然你在文字上看了很多遍，但是呢也不知道意义落到哪里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需要了知，没有依靠道次第的这个教授，那么很难获得佛陀深深密的道理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段，依靠道次第容易获得自力。那么这个呢，论党中说到，若能一直尊长教授，则以通党，还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次讲，如果能够一直三至四有关道次第的这个教授，就会很容易通达佛陀的深深密，不需要很长时间，也不需要用很大的功夫，就会通达佛菩萨教典的这个密，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二段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段，也就是说道次第的教授呢，具有一或深者密的殊胜相。那么这个呢，论党中说到，以此教授殊能授予决定揭了经论扼要，其中道理与各十种，自当广说，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以这个道次第的教授，能够很快让你决定的揭了各大经论的这个贯要。所以说就是这个道次第的教授呢，具有很容易获得佛陀密的殊胜之相，这就是菩提道灯论啊，也就是本论的第三个这个殊胜。为什么能够很快解了经典和论典的观要呢？那么宗喀巴大师说，其中的这个道理在下面各章节当中呢会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必要多讲，因为下面各章节当中呢确实详细的说明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三个殊胜，接着讲这个第四种殊胜，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第四种殊胜，即达恶行之行消灭啊，讲这个。那我们需要明白即达恶行是指什么，之行消灭是指什么需要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即达恶行就是非谤正法，叫做即达恶行。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这个罪业呢超过五件罪，极为严重，所以叫做即达恶行。那么为什么说自行消灭？可以说一般来讲不可能一个法无因无缘消失的。那么这里就说即达恶行自行消灭，那么为什么说自行消灭呢？因为这个道次第的教授具有种种的这个殊胜，就是说同达一切身教无为殊胜，还有呢就是一切身言先为这个教授的殊胜，只要如理的闻思，就可以对这两种殊胜获得定界。而在你得到定界的当下呢，回谤正法的恶行呢就会自行消灭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你真正明白一切三乘的教授都是呢让众生成佛的方便就知道一切三乘的身教都是让众生成佛的一个方便，而且呢身教都清晰的显现为知道众生修行的一个教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真正懂得佛法完全是本是释迦佛从大慈大悲心当中流露的度生的一种教言，完全是从佛陀的智慧当中流现的一种方便，完全是应当恭敬叮咛皈依护持的一个对境。那么这样原先的舍弃正法诽谤正法的恶行呢自自然然就会消失，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下面讲的第四种殊胜呢，即达恶行自行消灭，确实这个可以说道次第的教授呢非常非常的殊胜，因为依靠他呢通达一切身教无为殊胜，也通达一切身言先歇为教授殊胜的这个观点，对这个呢没有怀疑，并且呢产生了定界，那么如理思维产生的这个定界呢不会腿转的。相续当中得到这样殊胜的定界的当下呢，确确实实诽谤正法的种种恶行呢自自然然会消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明白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观呢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论，非常殊胜的一个论有很大的这个利用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讲这个第四种殊胜，即达恶行之心消灭的内容。那么讲这个内容呢分成三段来讲。 第一段呢，就是不同打身教无为，而且一切身言不先先为教收，将会积累诽谤的罪业。这就是第一段的这个内容。第二段的内容呢，就是帮法的过患。第三段呢，就是到此地的教授呢，具有极大恶心之心消灭的殊胜相啊，就讲这三段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一段。第一段呢，就是从开始到变色一切阎魔经结束之间啊，就是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到，既达恶心自心消灭者，如拜莲华及地泽平宣说一切佛语，或是或全即是开始成佛方便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拜莲华和地泽平上面已经讲到一切佛语或全或是都是呢开始成佛的方便，也就是说佛宣说的一切一切的法门呢，要么就是直接成佛的一个方便，要么是间接成佛的一个方便啊，是这样乃需要了之。那么论上说拜莲花，拜莲花就是指妙法莲花经，然后呢地泽品呢尤其智者呢，就是说是陀罗尼自在王经当中的一品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对立论当中说到活思活劝，这个四和劝怎么理解啊，四和劝呢是一对，那么劝就是暂时用的这个方便啊，四呢就是究竟的这个真实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也就是说在某个阶段针对某一种根基，针对某一种情况，暂时用起来很合适的方便法，这叫做劝。那么什么叫四呢？究竟不变的真实法，这叫做四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这个呢在字观上也说，字观上说权为权谋，占庸换匪，思为四鲁，究竟自贵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或权或是权都是呢开始成佛的一种三窍方便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内容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小孩出现幻觉，他老是说眼前有鬼，这种幻觉无法摆脱。那么这样如果直接对他说没有鬼，暂时离不到他，起不到实际的这个效果。那么这样我们就要想一个过渡的这个方法，既然暂时脱不开这个执着，就暂时让他执着一个好的，这样可以减轻他的痛苦。那么怎么用一个全窍的方便呢？我们就对他说，这个鬼非常好，他经常在黑暗当中保护你，他非常善良，而且呢你对他笑他也很欢喜你啊。那么这样就转换他的这个念头，等到他把一种不好的这个执着变成好的执着之后呢，他的心呢就比以前平静得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再对他说根本没有鬼，鬼只是一种错觉，这就是真实说。那么以这个比喻我们就会懂得全和四的这个含义。那么同样的道理，一切这个佛语完全可以归设在全四两种当中，一切佛教完全可以归设在全教和四教当中，一切的法语完全可以归设在不了义和了义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根据法华经和地泽品来讲佛语或是或全都是呢开始成佛的方便。这两部经典当中的校正以及校正的含义呢，我们直接按照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密宗道次第光论来讲，那么这样就非常非常可靠。为什么说非常可靠呢？因为这都是呢宗大师自己应用的，自己所揭示的，这样就不会有错解宗大师的密的地方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校正，我们就用藏文翻过来的经文。在法华经上说，灵解佛之骨，佛舌次方便，终不与入灯，说如能成佛。那么这一宗就讲到，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悟入佛的智慧，所以呢佛才设施这种方便，一直没有对消称他们讲你们能够成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救护要观待世界的因缘，在因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素线呢因长而不硕的，他是这样讲的。然后呢《法华经》上面呢又说，灵劫佛之骨，衣服处思劫，一成无二成，佛不用笑称，自觉硕诸岛，微佛立禅顶，皆脱己自在，于彼立有尽。那么这两种意思呢，是说佛陀出现在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真的佛陀自己说得的殊胜智慧。所以呢，佛陀说说的过中正道，唯一就是引导一切众生成佛的一个方便，绝对不可能以一种不能引导成佛的消沉法来做引导。所以佛就是把一切众生也安立在自己所安住的舍利等的地位，是这样讲的。这是从正面说明一切三乘佛语都是呢开始成佛的一个方便。那么下面从翻面来成立，翻面成立的这个内容也是法华经上讲的。法华经上说道，正经菩提已，若我欲消沉，安离一中神，这前果废山，实为又一层，无而亦无散，处乎与世间方便所堕乘。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佛在自己证得无上大菩提之后，如果把一个众生安置在不能屈辱佛地的消沉法当中，那就应成佛对法有前令包受的这个过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究竟唯就是一佛城，而且呢消沉中心也可以应入这个佛地，如果知道把它应入佛地的方便，但是还对它因长而不宣说，那就有前令的这个过失。那么我们都不能承认佛还有对法的这个制作，明明有了方便还故意因长起来不宣说。所以呢，就佛陀针对消沉的中心宣说了声闻乘的教法，决定就是引入佛地的方便，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是法华经上面讲的。那么接下来讲低则品上面的这个内容。低则品上面呢明显的说道，蛮殊舍利，如来若为一类右倾宣说大乘，微塔一类说杜绝乘，微云一类说声闻乘，是则如来心非清净心，非平等心，有自作法，大悲偏当，一想过失，我以欲法而成前令。是这样讲的。那么地这篇上面校正的内容是说，佛对文殊菩萨说，蛮殊舍利，如来如果为一类右倾宣说成佛的大乘，为其他一类众生仅仅宣说一种不是成佛方便的声闻杜绝乘，那如来的心就不是清净的心，不是平等的心，那就有单作法的过失，而且呢有大悲偏当的过失，也就是说有轻数偏淡的这个制作，还呢也有不同一向的这个过失，那么这样我对于法也成了有牵令的这个性，是这样讲的。那么地藏品上面说的非常具体，就是说佛呢肯定就是涉及究竟成佛的方便，而且呢面对不同的众生，也就是说根基有差别的众生，佛就是宣说了这个三乘法，但是呢需要了知，要么是直接成佛的方便，要么是间接成佛的方便，其他的依法根本没有，不可能佛宣说一种专生轮回的法门，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都是呢求解脱又是求成佛的一种方便。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确实就是消乘就是间接成佛的方便，大乘就是直接成佛的方便，都是呢佛涉及到一切众生屈辱佛自己说得的究竟地位，是这样的。还有呢地则品上面又说到，蛮殊舍利，我为右倾宣说必必诸法，如是一切皆为临得一切众之趋向菩提，临汝大乘承办一切众之，自以一己，故非有一乘案例，这样讲的。意思呢佛说蛮殊舍利，我为了右倾宣说的这样那样的这个法门，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呢为了让右倾获得一切众智，为了让他们趋向无上的这个殊胜菩提，也就是要让一切右倾都回归于大乘当中，承办一切众智，达到一个目的地。所以呢我没有不同一乘的案例， 我根本不会把一个幼亲仅仅安立在一种不究竟的这个过上。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佛陀的这个平等大悲，佛陀唯一的心意就是要把一切众生全部都安立在佛果上面。所以说佛宣说的三乘唯是让众生趋如一佛乘的三窍方便啊，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人回想，如果消乘的法也是成佛的方便，那和大乘庄严经论等怎么回通？在大乘庄严经论上说，虽横出地狱不障大菩提，若其自离心是大菩提障。那么论中明显的讲到，发消乘的心就是成佛的根本障碍，而菩萨多在地狱当中不是大菩提的这个根本障碍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就是圆融的方式来抉择啊？有这样的这种提问。那么我们首先呢讲两个比喻，然后再讲真实的意义。那么两个比喻当中，第一个比喻呢比如一个人具有足够的这个钱，他要到北京去，那么如果他发心做这个拖拉机，那这是不是障碍呢？这决定是一个障碍。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北京，那么现在做拖拉机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到达。那么这就比喻一个菩萨堕落地狱不算是成佛的根本障碍，如果他发消乘的这个心，走消乘的路，这样就大大的延长了成佛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一个人很贫穷的，只有两三百块，如果你让他坐飞机，那么机票要1000多块钱，那他当场就会瞎混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让他坐这个汽车就很合适。那么虽然比较缓慢，但是呢最终还是回到北京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比喻对于消乘的中心宣说消乘法就成了成佛的三窍方便啊，这就是第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比如这个一个病人得了一种病，那么这个病人心量很强，而且呢身体的素质也很好，那么如果开刀用蒙力的这个方法，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他不用这种的方法，而是用很缓慢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慢慢这个吃药，那就成了一种障碍，延长了康复的时间。那么相反，另一个病人得了同样的一种病，但是呢内心呢非常这个脆弱，一说到开刀心里就恐怖，无法接受。如果你叫他开刀动大手术，他宁可不治疗啊，也不想受这种痛苦。那么对他来说，不用很猛烈的方法，以慢慢的吃药来治疗就很合适，那么成为一种治疗病的三窍方便。这个就是第二个比喻。那么我们这样就知道大乘庄严经论的意思呢，是菩萨发消乘的心啊，成佛救愿，但是呢菩萨堕落地狱不会有这样的耽误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针对大乘的菩萨来讲，发消乘的心是成佛障碍，不是说消乘根基的众生发消乘的心对于成佛完全成了障碍，这个呢就是不能一概抉择，必须要三家辨别。因为这个可以说三根者他心量大，可以发无上的菩提心啊，一开始就可以趋入大乘道当中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用拜莲花和地遮聘的这个校正，证明一切佛语都是呢开始成佛的这个方便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解释帮法的因由啊，就是帮法的这个因由呢必须要通达，否则的话呢，自己帮法的过失可以说已经造下了，还就是不去忏悔的话呢，那么修解脱法也好，或者是修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等都有障碍。所以呢就是需要了知帮法的因由，所以我们就下面解释帮法的因由。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未解释疑者，妄自一类为成佛方便，即知他类为成佛障碍，虽盘好恶盈理费力及大消乘，为其菩萨须以自削，此不须削，知为应舍随成帮法，是这样讲的。那么论当中说的意思呢，就是需要了知对佛陀的善法做分别，也就是说一个呢很好，一个呢很不好，一个呢合理，一个呢不合理等，做这样的这个分析， 而且呢说这个不好的或者说不合理的就认为是成佛的障碍，这样的话呢成了谤法罪，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造成谤法的罪呢？因为有一些没有理解一切佛语就是成佛方便的这个人，把佛语分成不同的两类，王之其中一类就是成佛的这个方便，王之另一类就是成佛的障碍。那么这样把佛语呢判为好的和坏的两种，或者呢盈利和费力两种，以及在大消乘的教法当中认为菩萨自应当对于这种成佛的方便法学习，不应当对于这种成佛障碍的法学习，这样把另一类佛语呢自作为应当摄弃，由此就成为谤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里中国大说王子一类为成佛方便，即指他类为成佛的障碍，这个很关键，这个需要了知。而且呢中国大师在密宗导次第光论上面也说，自作一类佛语可是成佛方便，一类则是成佛障碍，是这样做的这个抉择，由此就会造下谤法的严重罪。那么这一段当中的未解释义，未解释义呢按十宗书生来说就是没有通达一切身教无为，以及一切圣言没有先为这个教授，所以呢才会自作一类佛语就是成佛方便，另一类就是成佛的这个障碍，就是在这个地方导致了谤法的身中业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么这里所说谤法的因由是什么呢？就是王子一类为成佛的方便，即指他类为成佛的障碍，这样的话呢就是造下舍弃真法罪的这个过失，也就是说就是谤法的身中业障当下就成立了，是这样的，当下就八十天当中中下呢身中业障，也就是说谤法的身中这个业障呢真是中下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下面再引用这个校正，论当中就是引用校正，就是说变色异起研磨经云，蛮书势力非邦正法业障细微，蛮书势力若以入来说说圣语，于其一累其善渺想，于其一累其恶劣想，是为谤法，若谤法者有谤法故，是谤如来，是谤神前，若作是云，此则应力，此则费力，是为谤法，若作是言，此是为诸菩萨劝说，此是为诸声闻劝说，是为谤法，若作是言，此是为诸杜绝劝说，是为谤法，若作是言，此则非诸菩萨所学，是为谤法。那么在这部经典上讲谤法的业障很细微，很难以察觉，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于佛以分别善恶，分别因理费力，分别是为声闻而宣说，是为杜绝而宣说，是为菩萨而宣说，都是呢就是谤法。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自作一类佛语就是成佛方便，你以为是成佛的障碍，所以呢前者是善是因力，后者是恶是费力，前者是为菩萨劝说是菩萨所学，后者是为声闻劝说不是菩萨因学，这样就成为谤法，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补充说一段这个校正，那么这个校正呢就是第一章十论经无异心品。那么在第一章十论经无异心品上面说，此有异类与声闻尘得微烧心，事事欲之，只为聪明与我所说圆觉乘法及大乘法挥之废邦，不听众生受持度诵瞎之异诵。复有一类与圆觉乘得微少心，事事欲持，之为聪明与我所说声闻乘法及大乘法会之废邦，不听众生受持度诵瞎之异诵。复有一类与大乘法得微少行，事事欲持，之为聪明与我所说声闻乘法杜绝乘法会之废邦，听众生受持度诵瞎之异诵。如是等人名为废邦佛正法者，以为未离三十诸佛，破三十诸佛一切法章，非烧断灭，皆为慧经， 端怀一节八字圣刀，挑怀无量众生啊法眼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经典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类众生呢，对于声闻声得到一点信心，但是呢实际是愚痴的，自己以为是聪明的，对于我说讲的这个圆觉乘法和大乘法做汇报，不让众生受持度生，下至于一个众生。又有众生呢，对于圆觉乘得到一点信心，但是呢实际是愚痴的，自以为这个聪明，对于我所讲的声闻乘法和大乘法做诽谤，不让众生受持度生，下至一个众生。那么又有一类呢，对于大乘法得到一点信心，实际是愚痴的，自以为聪明，对于我所讲的声闻乘法和圆觉乘法做这个诽谤，不让众生受持度生，下至一个众生。那么这些人呢，都叫做诽谤佛陀正法者，也是为理三十住缚，破坏三十住缚的一切法藏，把住缚的法藏呢分扫断灭，成为慧境。那么这样是坏端掉了一切八支圣道，挑坏无量众生的真法的智慧眼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啊，如果造下呢诽谤真法的罪的话呢，是非常深重的一个罪障，因为呢就是不知道佛的三说的密意，而且呢一切一切的佛语都是呢自己间接成佛的方便，不知道这样就做这个分辨，一则是善，你一则是恶，或者说一则是合理，你一则是非理，这样对佛的这个法 50% 啊 30% 20% 等做了这个诽谤，所以呢就是对一切一切的佛语没有同达是这个成佛的方便道，也没有同达一切声言是啊无相位的，也不知道一切佛法都是呢针对不同的说话众生宣说妙法，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修行的功德，没有办法成就解脱的功德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呢必须要注意，也就是说首先同打谤法的过失，什么叫谤法，造了什么罪就根本没有办法比较谤法的罪业，这些呢心里明白呢，然后呢就是永远造下诽谤的罪，因为相信当中正是明白一切佛法都是呢成佛的一种方便，活权活世的都是呢开始成佛的一种殊胜方便，这样的话呢就是心相续当中呢得到一切佛法的价值，一切佛陀的法都成真实的皈依对境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这是从佛的真法的教导来讲的。那么从这个众生的根基，或者呢针对众生的根基宣说的法，是不是完全都是呢一样的呢？这方面我们就需要做个分析。也就是说，因为说话的根基有深劣的这个差别，所以呢佛陀宣说的方便呢有圆满和不圆满的这个差别。或者呢就是说真道呢有缓慢和快速等的这个差别，这个呢是非常因利的。所以说就因入佛地的自分深远道和大乘道有深劣的这个差别，本来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啊，中国宝大师在密宗道次第观论上面讲呢，密宗道次第观论上面说，诸孝成人虽非为得成佛而去自刀，然彼铸刀亦是刀彼铺得迦罗今取佛底之方便，还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诸孝成人虽然不是为了获得成佛而屈辱自己的孝成道，也就是没有法无上菩提心而屈辱这个自刀，然而孝成的铸刀也是引导必登孝成中心者进去佛地的一个三窍方便啊，是这样的。比如一个小孩子上小学，虽然他不是为了将来做大圣的事业而屈辱小学的这个学习，他还根本没有这样大的性，但是在小学当中所做的各种这个学习也是引导他进去成人事业的一个方便。理解呢以上的这个意义之后呢，我们不应当产生自说佛语有三恶两类的邪分别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还需要辨别一点，就是如果分别大乘是殊胜乘，小乘是低劣乘，仅仅说这一点不成为谤法，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有这样的差别，如此而分别的不能称你是谤法。
那么这个观点也是宗喀巴大师讲的，他老人家在这个密宗导次第光论上说，燃因塑化生裂正伤，方便已有圆不圆满，道持属等差别应力，是故因如佛的自分自刀大乘二者不通，是这样讲的。讲的时候呢，原因是说话众生有三根者、下根者、生理正上，所以呢方便圆满的就是大乘法，不圆满的小乘法，道呢就是很快成就无上菩提的就是大乘道，然后呢就是慢慢成佛的道呢是小乘道，所以呢因入佛的自分自道大乘二者不同，有大乘有小乘的差别，这也是因为这个说话生理的缘故，所以呢佛的三窍方便也有圆满和不圆满的差别，或者呢就是说成佛的道呢快速和很慢的差别等，这就是非常非常因力的啊，是这样来这个堕落抉择。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二段啊，邦法的这个过患。邦法的这个过患呢，论党中说到，若未邦法即罪即众，三摩地王云，若回此赞不周中一切塔，若会邦弃经吃嘴即有种，若是经今且萨苏阿罗汗，若回邦弃经吃嘴即有种，随起谤发终有堕门，前说此门即为重大，故应历历而端出字，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谤发罪也极为严重，佛在三摩地王经上面说，如果毁坏南瞻部洲的一切佛塔，那么又有另一个人回谤佛法，两者比较，谤法的罪业呢要严重的多。如果杀经恒河杀数的阿罗汉又有人非谤佛法，那么后者的罪业要严重的多啊，是这样需要理解纠正的这个内容。还有呢，在般若八千颂上面也说，何人若遭无五间不及相识谤正法，所以呢谤法的这个罪业呢比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圣学赫赫圣的无五间罪还要严重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我们这个希求往生极乐世界得到解脱，往生最大的障碍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遭无五间罪，另一个呢是回谤这个正法。那么其中这个毁谤正法的罪呢比无间罪还要严重的这个呢我们通过阿弥陀佛的48代愿望当中的第18愿明白，也就是说阿弥陀佛48大愿当中的第18大愿讲到，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命号，自心信乐，所有善根清心会相，缘生我果，乃至世念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唯除无理非邦正法，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大愿平等普摄法界的有情，如果有真心切愿乃至十年都可以放生，唯一排除的呢是造无间罪和非邦正法。那么有人就是怀疑，为什么谤法呢比无间罪还要严重呢会这样想。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按照往生论著来讲，在往生论著上说，若单指无理罪为种，而不知无理罪从无正法生，是故谤正法任其罪最重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只知道无间罪是深重的，你不知道这个无间罪是从没有正法产生的，如果一个人非谤正法，那么这样让正法失坏的结果将会导致无量的众生因为没有正法而遭下严重的罪业，所以说就是非谤正法者的罪业最为严重是这样做的这个抉择。另外我们从实际的方面来看，如果造无间罪通过思维玩法的这个法性还可以解脱，但是呢以恶性谤法那就没有解脱的这个机会。这个呢就是不出弥勒菩萨在报心论上讲的，报心论上说，若有数经恶人骨，具有恶心除佛学，萨夫萨姆萨罗汉，破坏罪生和合生，若能视为秀发心，此人数即从此脱，若生恶习本甚发，此人言等有解脱讲的很具体是这样的。 啊，所以说就是比无间罪还严重的这个罪啊，就是诽谤正法的这个罪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从艺术过报、等流过报的角度讲这个谤法也超过无间罪。那么这个呢，佛在《般若八千颂》上面说，其谤法者，舍弃一切善事，如来真等觉智，忧舍一切众之，是故损毁诸正法，以此业感于地狱中焚烧俱至晚年也。其后遂从彼地狱中解脱，又转以他方世界之地狱，地业坏时又前往他方世界之地狱，而不受焚烧之苦也。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交正的意思呢，是说这个诽谤正法的众生呢，舍弃了一切善事诸佛的深深智慧，舍弃了一切众智，因此呢毁坏了一切的正法，以这种的业感在地狱当中呢被焚烧居至晚年，也就是在千万万年当中呢，就是受焚烧的巨苦。今天这个教正上说居至晚年，就是形容世间呢极其漫长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虽然从这个地狱中脱出来，但是呢还要钻到其他世界的地狱当中感受痛苦。那这个地狱又到了这个怀界的时候呢，还是要前往另外其他的这个地狱当中，这样辗转的感受焚烧的这个痛苦。那么相比之下，造无间罪的人多在这个阿鼻地狱感受果报，但是呢一个大劫啊，就是这个劫接近的时候呢，就可以从这个地狱当中出来。而谤法的这个罪人呢，辗转经过百千阿鼻大地狱，也难有得处的一个世界啊，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就是谤法罪业集中的这个缘故啊。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才明白，确实是诽谤正法，从艺术过来讲呢，还是超过这个无间罪的过患啊，是这样的。那么啊，下面我们从等流过上面来讲，也就是即便是从地狱当中出来，还有很多痛苦的这个等流过，这也是佛经上讲的。佛在这个般若八千颂上面这样说，扶持转身旁身借之阎罗世界，必等出今夜矣。一旦转为人身，然以往昔种种谤法设法自罪成书，无论胜于何处，借成盲者、焚烧者、裂种者、助攻者、下言者、闭塞受诸不全者、骂风柄搬兵者、托杯者等，或生于不闻三宝命之地业，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地狱的这个业障消尽之后呢，还要转到旁生界受痛苦。那么在这个旁生出受完之后呢，转为这个人身，还有恶业的这个等流过，有王熙绑正法舍法的这个罪业成熟，不能生在哪里，都就是变成下子啊，还有那个残疾人啊，或者呢就是劣种者等等，或者呢有麻风病啊，还呢成为驼背等等，或者呢就是生在什么地方听不到三宝名字的一个过报会成熟，是这样做的宣说，我们就明白这就是谤法的等流过也是很难受的啊，是这样的。还呢佛在言诸序上面说，作是众生增生烦恼及邪见，以嫉妒心摄其佛法，又其会帮迷法者以彼舍法罪，多若无间地狱、金刚地狱等无边恶道受大苦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言诸序上面说的意思呢，末法时代的众生因为烦恼和邪见增生，以嫉妒心来摄其佛法，尤其是回谤这个金刚迷法，将来以这种的舍法罪会遭受严厉的果报，落到金刚地狱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所以说就是学习仙众的道友们呢，无论你是学净土还是学禅宗，或者是学习天台的教规，这些都是呢能够成佛的大乘妙法，都非常好，但是呢千万不要对金刚迷僧回谤，这样对你们的修行乃至未来世的前途都有极大的这个障碍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讲一个公案就知道，确确实实密宗法正是殊胜的法。当年弘一大师在一次演讲当中就说，在大乘的国中当中，以密宗的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正确，一般人没有研究透就轻易的诽谤，非常让人痛心感叹啊，这样讲的。 那么当年弘一大师说的，我们就需要明白，在大乘的各种宗派当中呢，以金刚密宗的教法最为高盛的，修持也是最为真切的，确实刘国也可以成佛的啊，而且呢成佛也是弘生成就的一种殊胜这个境界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法呢，一般人没有正式研究，一般人没有正式通达，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这个诽谤。那么这个呢，他老人家说是非常让人痛心感叹啊，是这样的。那么大师还说，我在十几年前只有看过密宗的义规，也曾经亲自意义，后来阅读大日经书才知道密宗教义的高深，因此通知忏悔啊，是这样说的。那么弘一大师也是这样事先给我们看，所以在不了解金刚密宗教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轻易评论啊，是这样啊，需要明白，不能造下涉及增发罪的过失。还有呢，就是在如大乘论上面说，非谤大乘法，决定去恶道，此人受业报，是指子硕说身堕地狱中，大火炽然神，风扫身枯通，业报追心二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我们需要明白，禅宗好，净土啊，或者花严呢，还有呢天台好，郭纵的这个法门，都是呢大乘的殊胜的这个法门。如果修密宗的这个道友轻涉乃至诽谤这些殊胜法门呢，这就是诽谤大乘法，将来决定堕落恶趣的，在地狱当中呢感受大火炽盛的难忍这个痛苦。所以说应当平等的尊重，应当平等的护持佛陀的一切这个妙法，不论是显密大小都要赞叹，都要恭敬，不能去一宗舍一宗，赞叹一宗轻诽谤一宗，这样才能不干扰诽谤正法的这个过报，确实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都赞叹都恭敬，没有这个去舍，就是一心的皈依一切显密大小的法门，这样才能不会干扰诽谤正法的严重的过报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回到本论，本论呢接着就讲到，虽其谤法终有堕门，前说此门极为重大，故应立立而端出字，那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生起谤法总的来说呢有很多门，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应用，那是这样的，但是呢以上面讲的这一门极为重大，是哪一门呢？就是自作佛意，一类是成佛方便，另一类呢是成佛障碍，这一门。那么以这一门阴气的诽谤正法极为这个重大啊，极为这个重大，所以呢应当努力来端出它啊，是这样的。重大是做了殊胜的开示。那么讲到这里，有人心里很这个躁进，很这个恐怖，他就说，我听到上面的这一段，心里呢非常的害怕遭这个诽谤正法的罪业，我但愿自己不要遭下这种的罪业，但是呢怎么才能消灭这种的罪业呢？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方法？如果告诉我，我决定会做这个。他就特别相信因果，明白上面说这样的诽谤正法的严重的罪的时候呢，他就想但愿自己不要遭这种的罪业，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方法？我永远就是心持这个观点，会这样想。那么我们就说，方法是决定有的，就是你要交1000美金啊，就算这个真实的方法，但是呢，不要害怕。我的意思呢，是要用1000个孝士啊，1000个孝士，认认真真的学习这部光论，谤法的这个恶心，自自然然就会这个消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次第的教授呢，具有极大恶心之心消灭的这个殊胜相啊。我们就讲这第三段的内容。所以下面讲的这个内容啊，论当中说到，此以若能获得如前定界，即能遮除孤其恶心，自取熄灭。此定界者，因由多于地则贫瘠，妙法拜莲华，今而寻求此，诸于谤法之门，如舌咽金钟，应当料之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自作佛语有成佛方便和成佛障碍的邪分别，如果能够得到像前面所说的真实的定界，就能这个遮住。什么定界呢？就是决定心界一切生角无相位，一切生烟都是呢教授的这个定界。 那么得到呢这种定界，就可以择除啊这个邪分别，由此呢诽谤真法的恶心自然去以消灭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可以说采纳一个比来说明啊，譬如煤气灶的这个火焰特别大，那么怎么才能这个熄灭火焰呢？就是把开关关掉，这个火眼就必于是棒发，开关就必于制作一类佛语是成佛放边，另一类是成佛障碍的细分别，这就是产生棒发的因由。如果你好好学习这个道次第的教授，就会一天一天增上料之，一切佛教无畏，一切佛语都是那教授的道理，而这种的定阶正好是上面细分别的位品，这就等于是关掉了棒法火眼的这个开关。开关一关掉，那么棒法的这个恶心自自然然就会消失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宗大师又交代我们，要升起这种定界的话呢，应当多阅读低则平和法华经，这样来努力寻求，争取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呢，早一天升起这样殊胜的定界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这个《地则平和法华经》还有呢《僧乐根本序》以及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包满论》等的经论当中呢，还讲到另一种这个择之方法的这个方便，就是安住这个色性。安住色性的意思呢，就是在自己没有通达而产生定界之前呢，对于自己还不透彻了大的这个法义呢，应当不加评论，这样不知而不评判，那就很好，对自己不会伤害。相反的，如果不动装动啊，那就很危险了啊，确实很危险了，造下啊最严重的这个罪业啊，是这样的。那么论中最后一句说，取于方法的方面，应当按照这个色眼经而料之啊，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以上我们讲完了这个三宗初要的第二个贯要，就是开始法的这个殊胜，也就是开始这部道次第的教授具有此种殊胜，就是通达一切身教无为殊胜，一切圣言先为教授殊胜，以获得身则密殊胜，即达罪行自取消灭殊胜啊，是这样。我们就明白开始法的殊胜呢，这里就讲到此种殊胜，而且呢道次第的教授他就具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就是具有此种殊胜。那么我们具体了解之后呢，才知道我们下面开始要学的道次第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和作用，这样了解以后呢，就自然对于所学修的法呢升起一种恭敬心和尊重的心，宗师的这个心，而有这样良好的心态，那就成为正式驱逐学修的一个正印。那么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印度接香寺的班智达要以前三宗殊胜作为传法最初的这个关键，那么这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教学的这个窍诀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对教授升起尊重，所以呢才相继开始法的这个殊胜。那么这个窍诀实际上呢和这个做广告的原理在这一点上就是相通的，就是呢通过不断的宣说功德，自然会引起听众心理的这个变化，在听众的相续当中产生了一种需求的运行，但是呢在发心和这个功德上来讲，和时间做广告呢完全是相反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佛教就是从利他的发心出发的，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随身众生的心理而做这个引导，那么这样让他们产生强烈的这个三法欲，升起对法的尊重心，这样就是巧妙的一种方便。而且呢我们宣说的这个法的功德是如此宣说的，那么到此地就有如此如此殊胜的这个功德，并没有做不合理的夸张啊，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如此赞叹，所以呢就是越修学就越有信心，越相信这四种殊胜是真实不虚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个道次第的教授才在数百年当中心生广大利无量的众生，具有一种不朽的价值。那么另一方面，这四种殊胜非常重要， 所以呢，就是历代的高僧大德们都非常重视。比如我们的大恩上师方瑞宝居梅彭索，他老人家作为尼玛巴的这个教主，经常呢对我们开示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大恩上师呢曾经这样说过，在修行的方面，西藏兴盛的都是大乘法门，尤其是从见解上讲，尤其是从修行上讲，尤其是从行为上讲，尤其是以先众为主，尤其是以密宗为主，尤其是以二转法轮为主，尤其是以三转法轮为主，实际上这些都是呢互不相违的，都是呢圆融一致的，因为这些都是呢最初法无上菩提心，中间行持六度，最后成佛转法轮立法界的由经，而且都是呢道是释迦佛传下来的身教法，所以不可能有相违的地方。这就是大恩上师通过金刚句讲一切佛法是圆融的互不相违的这个观点啊，是这样通过大恩上师的金刚句做了开示，我们都会正是廖达跟宗喀巴大师说说一样，一切教法都是那互不相违的，完全就是需要料知是度化众生的妙法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大恩上师在中严行止名典当中教解我们，就说到听闻不能断真语，于佛正法难得心，依靠拜班边疆住，思说圣回自行种，殊多佛陀住法理，微调众心放边所，莫要单着住此举，身要入心辅告戒，是这样讲的。那么大恩上师一贯强调文思和修行应当相结合，首先要对于修行教授的教法呢做精进的分析，那么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产生是说圣的智慧，而这样文思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依教修行啊，也就是以教授而真实这个四修。一切佛陀的法力唯就是调伏自己心相续的分别性的一个殊胜方便教授，所以呢应当由文思而专入修行，不应当在词句上淡作啊，是这样大恩上师做了殊胜的教诫。还呢，大恩上师又在怀疑思语当中说道，切莫偏袒自作过中牌，造下慧怀自他设法也，修持又远奔尊自法门，精观一切他中我心欲啊，这样讲的。意思呢，大恩上师教我们不要以一种偏袒的心力自作中牌，这样去以色意，容易造下毁坏自他的严重的诽谤正法的罪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呢，应当一心的修持或自己有愿的法门，而且呢对一切其他的宗派的法门呢都应当平等的静观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切经虚论点都是在宣说由亲成佛的方便，这些身教没有丝毫的相违，我们是佛陀的弟子，要皈依佛陀的教法，那么这个皈依是平等皈依一切先宗密宗一切大乘小乘的这个身教法，并不是只皈依其中的 10%， 另外 90% 都舍弃，那么这样连皈依戒都会自坏，做一个皈依弟子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说就是皈依的真法就是100%的皈依一切佛陀的这个教法啊，是这样的。另一个方面呢，要明白韩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各宗各派平等都是佛教，都是在闻思修学佛法，最后都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对于各教派应当平等共进，平等这个互持，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根基义乐，所以说因界的这个方面建立的法门就有种种的不同，但要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呢诸佛菩萨度任的一个三教方便，我们不但不能去毁谤，而且作为一个菩萨要不断的同打度任的种种这个三教方便，将来可以说才好度化不同根基的众生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自己修学的这个方面，应当对于道的体型、道的次第以及道的决定数量，对这个三个方面按照佛的密那样真实了知，真实了之后呢就应当无误的去入所修的这个法，这样呢修持真正有愿的法门，那么对于此外其他的宗派呢应当尽力观清净性
今天就讲到这里。苏那么的一旦这样说吧，你同你你别长大半天讲几个能几万龙舟这边走连着啊诸位修啊半真格的半马色的红啊半真格的半马色的红啊红半真格的半马色的红